好牧人，
新源主持。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好牧人节目，我是新源。今天朱乐平长老继续为大家讲解以赛亚书，今天会谈到的是以赛亚书第21章13节到第22章7节，欢迎收听。
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21章，上一次我们看到第12节，我们现在往下面看第13节到17节，又讲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讲到亚拉伯。那为什么我们讲说是亚拉伯呢？那中文明明讲到是亚拉伯，不过原文不是说这么明讲的，原文是指到黄昏，就是论到黄昏的幕事。为什么原文用黄昏来代表亚拉伯？因为在原文里头，就是在希伯来文里头，黄昏跟亚拉伯这两个字几乎一样的，只是在它的母音的上面那个点有点不同。你假如了解希伯来的文字，你就晓得了，它在这个母音上面呢有好多的符号，其中很平常的就是加许多点子在上面。那么亚拉伯跟黄昏只有在点上这一点点的不同，很容易就把这两个字就混淆起来了。那么也可能是在暗示亚拉伯的光景好像是进入黄昏一样的，那这呢就跟上面讲到以东是黑夜，就好像互相的在应对起来。以东是在黑夜的情况之下，亚拉伯好像是在黄昏的情形。我们现在来看第13节，他说：“底但结伴的客旅啊，你们别在亚拉伯的树林中住宿。”底但是住在亚拉伯西南的一群商业的游牧民族。他常常有骆驼队啊，白上跟推罗这些地方通商。我上一次有一个图，这个图上就说明了在红海的旁边就有底但地方。那么我们看到底但假如往正白方去，就是可以到推罗这些地方。十三节说底但结伴的客旅啊，因为他们走的时候都是在沙漠里头的那个骆驼队，我们现在常常在电影上有的时候看到，在亚拉伯的地方，他们常常有着一群骆驼，一对对的，一个骆驼结着另外一个骆驼，是这样子来旅行的。这个是游牧民族的很常见的一种情形。他说：“你们别在亚拉伯的树林中住宿。”本来呀，这个驼队他们住宿就是住宿在沙漠的里头的道路的旁边，沙漠里头也有商业的那种大路，驼队他们要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在大路的旁边在那休息。但是现在先知跟他们讲，他说你们别在亚拉伯的树林中住宿。亚拉伯的树林，这个树林就是指着沙漠里头那些矮矮的那些小树，沙漠里头没有那个大的丛林的，就是小树的树林。这为什么要在树林里头住宿呢？因为当时有战争，那平常的这商业大道啊已经不太平安，那是行军他们用的，所以这些做生意的人他们只能够躲到离路远一点的那些树林里头去，在那个地方去住宿了。那么14节说，提马地的居民拿水来送给口渴的，拿饼来迎接逃避的。这个提马是亚拉伯沙漠里头有名的一个绿洲，它是在底但的东北方差不多100里的地方，在这个图上也看得到有提马，这个地方是在底但的大东小北差不多100里的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在沙漠里头是有水的，在沙漠里头有水的地方就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当地的居民呢也是以经商为业的。那么先知说在提马住的人呢，他们要拿食物给口渴的人来吃， 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是逃避的，逃避的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逃亡的人，这些人是逃亡的，所以他拿水来拿饼来是送给那些逃亡的，逃避苦难的，逃避战乱的这些人去吃的。那么这些人是指谁呢？好像是指着上面的底蛋的那些人，其实不是的。其实他的原文的，我们假如看到他的组织，就晓得这个地方所谓逃亡的人是指着下面的那批人。因为什么？这些人是逃避刀剑和出了鞘的刀，并上了弦的弓与刀兵的重灾。所以这个地方的逃亡的人是指着下面的那些在战乱之中逃难的亚拉伯人，不是指的上面的有骆驼队去做生意的那些底蛋的人，不是的，是两件事情。上面只不过讲到有战争底蛋的这些商队，他们不能够在大陆上走了，他们住宿的时候要到树林里头去。现在讲到提马他们的居民拿水跟饼来给一些逃难的人吃，这些人是逃避什么呢？在十五节里头讲到他们逃避了四样的东西，在战争里头他们逃避的这些东西，第一种就是逃避的是刀剑，第二是出了鞘的刀，不只是这个一般的刀剑，是拔出来的，从鞘子里的拔出来的刀，第三个他们所躲的就是上了弦的弓，原文是种弯了的那种弓，就是准备射箭的那种弓，然后刀兵的重灾，在那种战争的那种压力之下的这些人。那么到了十六节，十六节就是神对先知就这么讲了，就是预言将来在亚拉伯要有什么样情形。上面讲到商队的情形，上面讲到许多逃难的人，他们从提马的居民那里得到节制。现在神就对先知来做这样子的预言，他说一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基达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神就对他讲，他说你看好了，一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先知常用这样子的语气，就是按照精确的计算呢，因为故宫他是看时间的，他故的时候是论时间的，所以对时间他们是最关心的，所以按照故宫的年数，就是按照一种精确的计算的话，不出一年，基达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了。这个基达是什么呢？基达原来是以色玛利的一个儿子。我们看一看创世纪二十五章第十三节，那里就讲到基达是什么样子的人。以色玛利儿子们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色玛利的长子是黎拜月，又有基达、亚特比、米比三，然后十四节、十五节下面继续讲到以色玛利的儿子，他一共有十二个儿子。基达按照排列，他是他的第二个儿子。那么在这个地方，基达这一族亚拉伯他们的后代是以色玛利的后代，以色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了，亚伯拉罕跟埃及的女的啊生的这个儿子，就在生以撒以前的那个儿子。那么他是住在亚拉伯地方的，那么在他的里头有一族，就是基达的这一族。那么基达的这一族呢，常常被用的来代表整个的亚拉伯的人。犹太的拉比啊，称亚拉伯文是基达文，可见的基达常常被以色列人用的来代表整个的亚拉伯人。所以神对先知这么说，他说的一年之内很准确的计算，亚拉伯的一切的荣耀必归于无有，他们再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地方了，就是他们整个的要衰败。那么下面十七节继续的讲到亚拉伯的衰败了，他说弓箭手所余剩的，就是基达人的勇士必然稀少。他到了那个时候，他说弓箭手所余剩的，有的把它翻译成他说从敌人弓箭下逃生的人，当然这样子解释是解得通的，但是跟原文不太相合。真正的意思是所剩余的弓箭手没多少了， 勇士都在战场上被消灭了，所以说亚拉伯的荣耀没有了，因为他们能打仗的弓箭手没有剩下了多少了，那么基达人他们的勇士也很稀少了。弟兄姊妹，以色玛利或者说亚拉伯的祖宗，他们是以弓箭出名的，所以这个讲说弓箭手属于什么，就是讲到他们的勇士没多少，所以下面讲的基达人的勇士稀少，就是他们的战士都在战争中死亡了了。我们看一下啊，创世纪第二十一章，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节，这里说上帝保佑童子，童子就指的按照上文是指的以色玛利了，他就见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所以以色玛利他是以弓箭著名的，因此上亚拉伯他的后代也是以弓箭为主的，就是他们打仗什么是以弓箭为主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弓箭手所余剩的跟他们的勇士必然稀少了，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的，这是神这样子预言的，那必定会实现的。那么十六十七两节是讲到战争的事情，那么到底这个战争是指着哪一个战争呢？我们不能够确定，许多人认为这个战争在亚拉伯的战争可能还没有应验，就是还没有到，但是 Dallas 神学院他们出了一本书叫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这个解经的书，在这个里头他们就认为啊，以赛亚书二十一章是指着亚述征服巴比伦跟亚拉伯叛变这件事。所以我们上面讲的二十一章是讲到巴比伦的灭亡，是不是巴比伦被马代波斯灭亡，这是很清楚的。但是达拉斯的这一批简经他是整个的二十一章是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亚述帝国他曾经攻打巴比伦跟亚拉伯，这个是在主前715年亚述王沙公二世的一件事情。那么到底这个地方的战争是不是指着这个，我们不能够确定，不过上面我们可以肯定，就是巴比伦的事情恐怕不是指着亚述来攻打巴比伦，乃是指着马代波斯最后灭亡了巴比伦的这件事情。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二章是另外一个预言，这个预言上次我跟弟兄姊妹说过，是讲到异象谷的一个预言，这个异象谷就是指着耶路撒冷而说的，我们等一下再稍微加以解释。我们先谈二十二章它里面的大致的内容是讲的什么。二十二章分两部分，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是一部，是讲到耶路撒冷的居民在仇敌围攻之下的一些行为。那么十五节到二十五节是另外的一部分，这个就是讲到王室家宰舍伯拉这个人被革职，因为这个人是代表当时的犹大的一个统治阶级，所以先知用舍伯拉一个人来代表整个的阶级。换句话说，这上下两部啊是讲的同一件事情，上半部是关系于一般的百姓的行为，那么下面一部是关于某一个统治阶级的行为。舍伯拉无疑的是当时人民中间的领袖，也是民众的表率。这里所说耶路撒冷被围的事情，解经家们思想啊要跟历史上某一次的战事把它连接起来，有的说是指着亚述王希拉基利攻打耶路撒冷的事情，这个是在主前701年发生的。那么另外有的人说是指着亚述王亚述巴利伯他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情形，这个是发生在主前650年。那么还有的说这里是指着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围攻耶路撒冷时候的情况，这件事是发生在尼布加利沙曾经有三次攻打耶路撒冷，一次是在 主前605年一次，是在主前597年，最后在586年终于把耶路撒冷给打下来，把它城毁掉，圣殿也烧掉了。那么也有的说，这是指着主后70年罗马的将军提多围攻耶路撒冷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这许许多多的战役，很难把这一章里的内容跟上面我们所讲的这些战争把它连贯起来，因为这里所描述的情形跟那些战争里的情形不能够完全吻合。那么有些人认为这个地方的第九节到十一节这个地方的描写跟历代志下32章第二节跟第五节很相似，那一定是讲到亚述王希拉基利来围攻耶路撒冷的事情。我们看一看第九节到十一节怎么讲，说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下池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可盛旧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所以这里描述的事情就是讲到挖池蓄水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历代志下32章也讲到类似的事情，历代志下32章第二节到第五节，这个就是讲到希拉基利围攻犹大的情形。那个时候犹大是西西家做王，所以西西家见希拉基利来定义要攻打耶路撒冷，就与首领和勇士商议，塞住城外的泉源，他们就都帮助他。于是有许多人聚集，塞了一些泉源，并通流国中的小河，说亚述王来，为何让他得着许多水呢？西西家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于城楼相齐，在城外又筑一城，坚固大卫城的米炉，制造了许多军器盾牌。好了，这似乎跟以赛亚书22章那里的相似，可是弟兄姊妹，在历代志下所记载的那种筑墙蓄水的这种备战的情形，不一定在西西家的时候才是那样子，那么其他战争的时候都会有同样的情形，而且在西西家的时候许多其他的情形跟此地也并不是完全的吻合。所以假如我们坚持说是这里所描述的是指的某一个战役的话，很可能是跟那个马拉西做王的时候，就是西西家的儿子马拉西做王的时候，亚述王亚述巴黎伯攻陷耶路撒冷的情形恐怕最为相合，但是也不一定是指的那次的战争。我觉得最妥当的解释是把这个地方所说的是指着犹大人在被仇敌围攻时候的情形，就是不一定指的某一个战役，就是在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犹大人他们的反应怎么样，是此地一般性的一种描述。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说，论异象国的牧士，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异象国我多次讲了，是指着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我们假如了解耶路撒冷的地形，它是在那个山里头，在它的区域里头有好几个谷地，比如说有谢伦谷，有新论子谷，还有泰罗平谷，这三个很出名的谷地。我们假如看地图的话，我们就看到耶路撒冷有这三个谷地，所以呢此地的异象谷啊是代表耶路撒冷。那个异象，用异象来称这个谷的名字，是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城是神的启示所出生的地方，先知在那个地方，特别是圣殿所居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被称为异象的谷，因为这几个原因。异象是神启示的意思，神借着先知所说的， 耶路撒冷又是圣殿所居的地方，所以称耶路撒冷为异象谷是没问题的，是很合适的。第一节说，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了？弟兄姊妹，在近东的地方，就在巴勒斯坦的地方，房顶上面是一个平台，人常常跑到屋顶上去的。那么这个地方是先知的课文，好像在问城里面的人为什么如此的骚动，跑到屋顶上面去了。先知问耶路撒冷人，他说，哎，为什么你们满城的人都跑到屋顶上都去了？那上到屋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能够确实的肯定，因为上屋顶可能有好多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跑到屋顶上去眺望敌军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情形。第二，跑到屋顶上去也许可以躲避战祸，敌人来了跑到屋顶上去，不要再待在屋子里头。第三个可能就是跑到屋顶上去是准备跟敌人来抗拒。第四个可能就是跑到屋顶上去哀哭啊，去向神来呼求啊，因为屋顶上常常是人祷告的地方。第五个可能就是跑到屋顶上去敬拜邪神啊，这讲到耶路撒冷的人看到了仇敌，居然跑到屋顶上去拜邪神。第六个可能就是跑到高的地方去欢喜快乐，好像庆祝一样的，有的时候人好像看到战争像很好玩一样的，有这样子的一种可能。所以先知问这个话，是指你们为什么要上房顶呢？那么第二节他就讲了，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意啊，你们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而死亡。所谓满处的呐喊，应该就是写作说充满了骚动，在这个城里头充满了骚动，大有喧哗欢乐之夜，都是指着那时候城里的那种反应。他说你们中间被杀的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那就是讲还可能有其他死亡的因素，比方说有这个病疫，在战争里的常常有病疫死亡，有灾荒，这些都可能死亡，而且长期被围困的城常常会有这样子情形，就假如被一个敌人长期的围困，这个有些人就饿死了了。所以他说你们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而是有其他的原因死亡。第三节他说，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手所捆绑，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官长是指多军方跟民方的长官呢、啊？你们这些凡是做长官的人，你们都跑了，大地来了你们都跑，都为弓箭手所捆绑。那么中文的为弓箭手所捆绑啊，是可能根据钦定本做这样子的翻译的，也许不是顶正确，因为还有其他的翻译、啊、也许更加的妥当。是怎么翻译呢？就是你们被捆绑，手里头没有弓，换句话说你们没有反抗，你们是弃械投降，你们是做官的人，你们都跑了，你们没有反抗的意思，你们把你们的兵器丢下来去投降了，或者说你们没有任何的武装就跑掉了。那么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这个就是讲到当敌人来之前就有一群逃亡的人，这些人他们也遭到敌人擒获，也被敌人抓去了。你们这些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逃往远方的，就这些看着敌人来就跑的人也被敌人抓住了。所以当时耶路撒冷的情况是很乱的了，做领袖的人不去备战就偷偷的跑掉，那么许许多多看着敌人来就跑的人，结果呢在路上也被人家抓住了。第四节，所以我说 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极力安慰我。这个是先知因为预先看到了耶路撒冷将要有的这些苦情啊，为城里的百姓伤感而讲出这样子的话。他说，你们转眼不要来看我吧，我要痛哭啊，你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极力的来安慰我呀。这里这个众民原文说我民之女，是百姓的女儿，众民是翻译的蛮好的了，就极力的来安慰我，这种诗意的这个描写。那么到了第五节，他是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国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城被攻破，哀声达到山间呢。这里讲到是主所命定的，主命定了让耶路撒冷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命运呢，让他遭遇到溃乱践踏。你看到了这人百姓到了逃难的时候，在战乱之中互相的践踏，这很凄惨的一种样子。城被攻破，哀声达到山间呢，这个哀声是一种呼救的那种喊救命的这种声音，一直达到山间，因为它是在山里头了。这是讲到这样子的一种战争，其实是神所命定的，发生在我们身上任何事情都是经过神所许可的。第六节说，以南带着箭袋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吉尔揭开盾牌啊，这题讲清楚了，应该是很明显的是讲到波斯来的一种战士。以南是波斯的一省啊，我们以前讲过了，所以这个地方的以南是代表波斯啊，而波斯又是以弓箭出名的，箭袋，所以他们是带着箭袋的，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坐战车的和马兵，原文是坐战车的步兵和马兵，有三种的兵种来攻打耶路撒冷。波斯人来的时候，他们这几种的兵种都一起来了，而且杰尔本来是高加索山的南边的地区。我们假如看地图的话，我们就看到是在如今啊俄国的乔治亚的地方，这些都是当初波斯所统治的地方。揭开盾牌，揭开盾牌的意思就是把盾牌上面的一个套子，多半是一个皮套，把它拿掉，拿掉以后就准备打仗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里看到此地来攻打耶路撒冷呢，恐怕是波斯的这些人。第七节讲到了，他说，你加美的谷遍满战车，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在城门前排列就是列阵，是先知向耶路撒冷所讲的话。他说，你加美的谷啊，你的谷虽然是加美，但是如今遍满了战车，同时在城门的面前马兵也排列阵准备攻城了。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看。
我不喜欢一个人，孤独一个人，疏散夜空的星辰，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日出每个日落。
好了，那么今天以赛亚书第五十五讲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我期待